第21章信心说话。信心的法则之一是你将拥有你所说的。箴言18章20-21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在你舌头的权下，这是一个信心的法则。神凭信心说出事物，从而创造了世界。一切自然的物质，我们能看到的、尝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感觉到的，都是用话语创造出来的。神的充满信心的话语创造了这个宇宙，并继续把它维系在一起。如果神违背自己的话语，他创造的法则，整个宇宙就会自我毁灭。为什么？因为天地万物是靠神活的，大能的话语维系在一起。神的创造是受法则支配的。神的法则之一就是我们拥有我们所说的话语有力量，我们说出话语。说话的能力反映了在我们里面神的形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将人类与植物和动物区分开来的特征。我们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像神一样，因为言语有创造的能力。耶稣证实了这个法则，他对一棵无花果树说话，命令他死去。第二天早上，他的门徒们发现，一夜之间，这棵树就枯死了。在回应他们的惊愕时，耶稣宣告说，马可福音11章22-23节，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信心是由言语释放的，这是支配信心的法则之一。生和死，不只是生，都在你舌头的权下。你若重生，就有神儿子的信心。因为大多数基督徒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不使用它。少数相信的人仍然可能看不到它的正常运作，因为他们不明白和顺应这些支配信心的法则。如果你的医生告诉你，你很快就要死了，你的话语会影响你所得到的结果。如果你知道神已经医治了你，你正努力去相信，你的话语将决定你的经历。根据你所说的，你会得到生命或死亡。如果有人问你怎么样，你回答，我要死了，医生说我只剩一个星期了。你这是在释放死亡。如果你开始计划你的葬礼，并向悲伤屈服，你就是在赋予死亡力量。即使你里面有神儿子的信心，他也不会被释放。相反，撒旦想要做的，就会通过那些死亡的话语被释放。你的话语就是这么有力。你可能通过信心运动或宣告运动听到过这个真理的极端版本。有些人甚至把这个运动叫做宣称并领取，或者说出并拿到。这一真理，你将拥有你所说的，在许多方面被滥用。如果有人说，痒死我了，那些自封的宣告警察会立即跳起来谴责他们。然而，罗马书10章10节澄清了这个问题。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只有当心和口在信心中协作时，宣认的才会成为现实。当人们使用痒死我了这样的俚语表达时，人们不会死掉的原因是他们心里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好，但是这些话并没有成为现实，因为这些话不是心里真正相信的。不管这个真理如何被歪曲和滥用，它仍然是一个真理。许多基督徒都错过了神在灵里为他们提供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使用他们的言语。你必须学会说生而不是死，但仅仅说出你的信心是不够的，你还必须直接对山说话。马可福音11章23节，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大多数基督徒都忙于对神谈论他们的山，而不是对他们的山谈论神。山是你的问题或者任何你想看到的改变，对他说话。不要说，神啊，我生病了，请把这病从我身上拿走，或者天父，请把这笔债务清偿掉。这违反了这段经文告诉你要做的事。你在对神谈论你的山，对疾病说话吧，对你的账单说话，对你的抑郁症或任何其他问题说话， 告诉他神已经让你自由了，然后命令他离开你。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明白神赋予你的权柄以及他是如何运作的。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服侍期间，和一对夫妇同住，他们观看了视频《尼基·奥奇斯基神迹的故事》。这个关于恩典和信心的启示，如何帮助一个处于死亡边缘的十几岁女孩得医治的见证，深深触动了那位妻子。她有一个朋友患有同样的病，于是她立刻邀请她过来，这样我就可以为她祷告和服侍了。朋友一到，我就分享神的话语，并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反驳这位女士的错误想法。当她准备好祷告的时候，我命令所有的疼痛离开她的身体，然后砰的一下，疼痛立即消失了。她开始赞美神，但几分钟后，她说，我的腰后面还是火辣辣的痛，为什么她不和其他所有的疼痛一起离开呢？我和她分享了马可福音11章23节，并回答说，圣经说你必须对山说话，你告诉我你全身疼痛，所以我对疼痛说话，现在看这个，我要对灼痛感说话。然后我奉耶稣的名命令灼痛感离开，立刻灼痛感消失了，而他在赞美神。我教他如何站在神的话语上，如果症状返回该怎么办。然后20分钟后，当他准备离开时，他说灼痛感回来了。我告诉他，好，我刚刚教了你该怎么做，现在我要你祷告，斥责这症状。于是他祷告说，天父，我感谢你，医治我是你的意愿，你已经医治了我，因你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现在宣告我的医治，我站在神的话语上面，我奉耶稣的名，为此感谢你。对于一个不到一小时前还认为是神让他得这种病来荣耀神的女士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了。然而我知道灼痛感没有离开，所以我问，你觉得怎么样？他回答说，灼痛感还在。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你在对神谈论你的山，而不是对你的山谈论神，你没有对山说话。他问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对灼痛感说话，你的意思是叫他的名字，对他说话。是的，这正是你应该做的，对灼痛感说话。许多人认为这是很奇怪的，但耶稣对一棵无花果树说话，事实上神的话语说他回答了无花果树。除非是他先和你说话，否则你也不能回答。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支票部跟你说神的话语行不通，你会失败，我又变赤字了，你需要回答，神的话语确实有效，他是全能的神，足够而且有余。支票部，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进入黑色，留在那里。你必须直接对你的山说话。这一次他说，灼痛感，奉耶稣的名。说到这儿，他停下来喊道，他消失了。他甚至还没说出命令，只是直接说出来，并用他在耶稣里的信心，砰的一下，灼痛感就离开了。这是这一原则被实际应用的极好的例子。话语是重要的，你不能说死亡、气馁、失败、沮丧，然后期待得到祝福，这是行不通的。为什么？支配信心的法则之一是，你将拥有你所说的。你不仅要相信神的话语，从口中说出与之一致的话语，你还必须直接对你的问题说话，并命令他与神的话语相符，感谢神已经成就的事，然后命令你的身体停止伤痛，你的财务运作正常，魔鬼离开你的境遇等等。拿起你的权柄去使用它，这是一些支配信心的法则。你已经拥有了神儿子的信心，你只需要学会如何使用它。一旦你明白了它是如何运作的，并开始合作，你就会开始看到效果。神创造了支配电的自然法则，尽管人类直到不久前才发现了电以及电是如何运作的，但从一开始电就一直在地球上。4000年前的人们本可以使用电，但他们不知道电的法则。由于我们已经学会了电的法则，所以我们使用它。事实上，我们一直在使用电，而且电是可靠的。神并没有因为人的败坏就拒绝赐给人电。大卫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但他不知道电。摩西、基甸、所罗门也不知道。 正是他们对电以及支配电使用的法则的无知，阻碍了他们获得电的益处。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能获得。今天，人们伤害自己并死去，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信心的法则。神并不与他们作对，只是神已经制定了关于他的能力如何流动的法则，而他们不合作。了解这些法则是什么，并将他们付诸实践，以获得你的益处。神不会为你改变所有的法则，他不会因为你跳下帝国大厦就暂停万有引力来拯救你的生命，而杀死数百万其他人。那不是事情的运作方式。找到支配信心的法则并合作吧。到目前为止，我只论述了一些法则，大部分与说话有关，但还有很多很多。当你学习神的话语时，你就会看到他们，你会知道耶稣鼓励人们按照他们的信心行事，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行动是释放你信心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还有饶恕别人等等。神的话语在你重生的时候带给你创始的信心，然后在你得救之后，他教你信心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相信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信心已经住在你里面，那么剩下的就是学习如何与支配他运作的法则合作。